正道的题目是更美的约，我们把时间交给蔡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早上好。我们来看今天早晨的大要理问答的130问。在上的长辈容易犯什么罪？我们一起来回答哈。在上的长辈容易犯的罪包括忽略当尽的责任，专求自己的事，求自己的荣耀、舒适、好处和快乐，要求在下的完成非法的事，或他们能力范围以外的事，对恶事蓄谋策划，纵容教唆，偏袒对善事，横加拦阻，打击士气，不遗余力，责备不当，粗心大意，当防备妙物，疑惑则危险而不顾，激怒他们，以及任何应作不公义、不慎重、为人苛刻、疏忽职责的事，使自己恼羞，自己的权威受损。在大有理问答这里有很详细的教导关于长辈我们容易犯的错误。为什么这里说容易呢？就是如果我们不谨慎我们不依靠主，那在生活当中我们人是其实很容易忽略这些事情。这里说到专求自己的事，自己的荣耀，人就很容易变得自私那我们也看到我们对别人的要求常常是超过他们的能力的范围。我们对我们的小孩子可能有很多的期望我们希望他们做这个做那个，那是不是在他们能力以外的事情呢所以在大要理问答这里，那我们做父母的，做长辈的去思考，在我们跟孩子的关系里面我们有没有这一种的要求，我们有没有这些的期望。那对于恶事，你可以看到人的动机是很重要的我想我的声音应该够大，你们听得见那我们人也很容易偏袒那做父母的，如果你读创世纪，你就可以看到像亚伯拉罕的家庭里面我们看到以撒的家、雅各的家庭里面，当父母亲一出现有偏袒这个家庭就有很多的问题。那另外我们常常不会给孩子正面的教导所以对于善事我们常常却打击他们的士气，不鼓励或者是责备不当，粗心大意。那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这个我们要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的来爱别人。那我们每一次在跟人的关系里面，我们没有尽心尽心尽意，那事实上就是亏欠上帝的荣耀因为上帝爱我们不是这样所以律法的总纲我们说是爱神跟爱人我们要人怎么待我们就应该怎么待人，所以爱别人怎么样尽心尽心尽力尽力靠着我们自己我们是常常做不到的。所以律法的功用是什么？律法的功用有两个最主要的功用，第一个是使我们治罪那另一个功用是什么呢？其实是限制人的恶如果这个社会里面没有法律的话，那人会越来越败坏。所以律法的功用是使人治罪，也限制人的恶。可是有没有救赎的能力呢？没有救赎的能力不能够改变人心不能使我们的良心被洁净。就是律法不能够使我们人变得越来越好。我们还以为说只要有诫命，只要在家里面有家规，小孩子就会变乖。不是的，他会变好，这是他的生命 是他生命的本质。那除非他被救赎，他有一个新的心，有圣灵住在他里面，否则的话他是没有能力做善事，他没有能力来遵行神的诫命跟律法。虽然律法在那里，诫命在那里，但他没有能力，做不到。所以诫命的功用，律法的功用、不是改变人，而是使人知道自己做不到。那怎样才可以改变我们呢？改变我们的生命呢、就是耶稣基督的救赎，他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所以今天我们来学习大药理问答的时候，一方面我们看到我们当今的本分是什么，那另一方面也让我们能谦卑的来到主的面前，来仰望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靠着他的恩典，我们才能够过一个、崭新的生活，过一个荣耀神的生活。在诗篇里面，我们看到上帝对每一个孩子都有一个特别的计划、所以诗篇里面说，但你是叫我从母腹、在怀里、你就使我有依靠的心、这是大卫亲身的经历。他说，我从母胎就被你扶持，使我畜母腹是你，所以我能够常常的赞美你。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经护庇我。好，我们请同心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我们知道每一个生命都是你所创造的，每一个孩子在没有出母胎之前，你在他们生命当中已经有你的计划，你的美意。你对以赛亚说，自我出胎耶和华就选召我，自出母腹你就提我的名。主啊，我们相信你是使我们分别为圣的上帝，你是按照你自己应许行事的神，你在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我们，使我们在你的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我们知道并不是因为我们的努力，乃是因为你对我们的爱。你对我们的爱是无条件的爱、你完全的爱我们，我完全的为我们付出、你让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是为了救赎我们。那反观我们对你的爱常常是、是如此的缺乏、我们不懂得爱你，我们也没有尽心尽力的来爱我们的上帝，也没有爱我们的邻舍如同自己。我们连我们这的孩子，我们常常也不懂得爱他们，我们忽略了我们很多当尽的本分和责任，我们仍然有很多求自己的事，求自己的荣耀、舒适、好处和快乐。我们常要求别人做他们能力做不到的事，但是我们却对我们自己没有同样的要求。主啊，我们对善事我们、横加的拦阻、我们的心里面常常没有、归向你。我们对我们孩子的责备时常是不当的，甚至是激怒他们的气。主啊，我们常常行不公义的事，我们对人也不公平，有很多的偏袒，但是主，你却是公义的上帝。那主啊，我们在你面前，今天你不但使我们思想真理，明白真理、也让我们能够省察我们的心，看见我们对你的亏欠。我们需要你的宝血的遮盖，我们需要你让我们看到我们唯一的盼望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的救赎把我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使我们在基督里能够成圣、你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也让我们在基督里、我们的老我能够跟基督一起钉死，我们能够穿上新人脱去旧人。这一切的改变都是圣灵你自己的工作、主啊，我们也知道你就是要这样的改变我们，因为主啊，你来到这世上就是、为了使我们能够过一个荣耀你的生活，使我们成圣，使我们分别为圣出来、主啊，我们就感谢你，祈求你在教会当中，在我们家庭当中继续来带领我们、我们知道我们需要你的力量，你的恩典，你的扶持，我们在你面前祈求仰望你祷告、为着每一位 弟兄姐妹，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孩子在你面前祈求，求主你赐下你丰盛的恩典和怜悯，你来建造我们的教会，建造我们的家庭，建造我们的生命。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我们今天早晨我们看的主题是更美的约，希伯来书的第八章第一到第十三节。那更美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非常的优越。那当然我们生活当中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我们所得到的是最好的，是最美的，是最优越的。可是很可惜我们常常我们抓住的我们得到的并不是最好的。一个人如果懂得抓住上帝的祝福，能够得到上帝所赐的最美的，这是一个蒙恩的人。其实上帝所赐给我们的一定是最好的。我们怎么知道呢？因为神是美善的，神是一位完全的神。在上帝的创造里面，一开始你看神创造天地的时候，在他六天的创造里，每一天他都说这是甚好的。这个就是上帝在他的计划里面他本来要做的事。那如果我们读最后一卷书启示录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看到圣经里面讲这一个新天新地里面上帝给我们将来的生活是最好的，是跟我们现在所居住的这个世界是完全不一样的，是再也没有眼泪，再也没有死亡，再也没有病痛。那我们经过三年多这个疫情，我们就知道这个有疫情，有病菌，有死亡，有战争是怎么一回事。那这个世界永远不能够从不完全自己变得完全，除非这位创造主，这位完全的神，他来改变这个世界，他来改变我们。那神有没有这样的计划呢？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看到圣经里面说上帝的计划本来就是要让新的取代旧的。我们知道旧约跟新约是不一样的。旧的约里面这个约也是神所设立的。但是上帝为什么要立新的约呢？因为新的约是永远的约，是永恒的约。因为新的约里面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是旧约里面以色列民他们的献祭他们跟上帝的关系在新约里面上帝跟我们的关系，他在我们身上所成就的工作，上帝的同在圣灵与我们的同住，都是旧约里面神的百姓他们没有享受到的所以当你读圣经的时候圣经的作者在这里第八章第一节他说，我们所讲的是其中第一要紧的，就是我们有这样的一位大祭司，他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的宝座的右边。那这第一要紧怎么翻译呢就是在原文里面是这个头这个名词的延伸出来的所以箴言里面你读到这个认识耶和华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这个头。那犹太人他们在讲件事情的时候这个头就是我们像今天我们说重点是什么比如说你讲一句话的重点是什么，那头就是整件事情的核心。那如果没有抓住这一个核心，等于你对这整件事情其实你还是没有掌握，你没有了解。那基督教的信仰里面有一些核心的观念，换句话说你没有抓住这些核心的话，你的信仰是很肤浅的， 是很漂浮的，你不知道你在信什么。那这个核心非常的重要。那第一要紧，那希伯来书的作者对当时的希伯来书的受众，就是这些受信人啊，对他们说，我们所讲的是其中第一要紧。这里头有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我必须告诉你啊，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有这样的一位大祭司啊，就是你如果不认识耶稣基督他的职分，他作为大祭司，他为我们做了什么，成就了什么，那你在这个信仰跟神的关系上啊，你很多恩典，很多的祝福，你是没有享受到的，你是不明白的。那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些基督徒，他其实没有平安。但是耶稣说，啊，在我里面你有平安，这世上有苦难。你奇怪，怎么那个基督徒别人怎么有那么大的平安，为什么我没有呢？表示他的信仰里面，他有一些第一要紧的事，这个核心，他是相信的，他是抓住这个确据的，他跟上帝的关系里面，这一个的跟神的关系的深度，对神的认识是和你不一样的，以致他的生命就表现出来，他有的平安，而你在同样的处境当中，你没有，或者你失去这样的平安。那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他告诉我们说，有一些重要的观念，当你的信仰受到挑战的时候，受到考验的时候，是能会显露出来的。那虽然圣经里面所有的真理对于我们来说都是很宝贵很重要，但是谈到耶稣基督的时候，他是上帝在所有的启示当中所给予我们的这一个启示的高峰啊，所有的旧约里面啊，这诫命律法，所有的献祭都是指向基督的，都是为了基督这位弥赛亚要来到这个世界来成就上帝的计划而预备。整个旧约是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要来，而新约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他已经来了，已经成就了这个救恩啊。如果我们的信仰里面没有这个核心，那是很不一样的。那我们可能在生活当中，我们只是加添了一些宗教的活动而已，可是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没有建立起来。那在第三到第六节里面，作者就在这里他说耶稣基督有那更美的职任，那他提出为什么他有更美的职任。他说他做执事的地方是在天上啊，比较旧约里面的这些祭司他们是在地上来任职的。我们知道旧约里面祭司的职分是做什么的呢？就是当以色列人犯罪，那犯了罪以后怎么办？神是一位圣洁的神，人犯罪的话，罪的公价就是死了，死的意思就是必须跟神分离。所以亚当夏娃犯罪以后，他们被赶出伊甸园，因为他们不可能继续有上帝的同在，不可能继续生活在伊甸园里，他们被赶出去。那所以神是一位圣洁的神，那以色列民犯罪以后，他们必须要洁净自己，他们必须要以献祭的方式，所以神给他们设立会幕，使他们可以重新回到神的面前。那这重不重要呢？当然很重要，因为失去了神的同在，不能回到上帝的面前，就意味着什么？就意味着失去神的祝福。那我们就举个例子好了，如果你家的孩子再也不能回家，那你怎么办？你想想看，这个孩子很痛苦啊！啊，虽然现在的青少年巴不得能够早点离家啊，哈哈，可是他在外面过漂泊的生活久了以后，其实他已经想家了，他也想回家，因为家就是他得到爱的地方，他得到父母的爱，他得到支持，得到鼓励，所以家给他安全感。他想要回家，但他不能回家，为什么呢？ 因为罪使到他回不了家。那所以天父爱我们，他就给我们可以回家，可以回到神的面前。所以会幕是神在地上啊，以献祭的方式让以色列每次犯罪的时候可以透过献祭回到神的面前。换句话说，他们总是有一条可以回家的路，这个路永远不会断掉。但是动物的血不是基督的血啊，动物的血并不能真正的除罪。他们有一个盼望，在献祭的时候，这个动物流血就表示这个动物要死啊，直到上帝是一位圣洁公义的神，我们犯罪，我们是需要付代价的。但现在动物为我们代替我们死了，它代替我们死，所以我们可以不死。可是动物怎么代替人呢？动物跟人是不一样的。所以神将来会预备一位真正的那位义者，那个代替者，就是耶稣基督。那旧约里面的献祭，他们每一次犯罪都有一个盼望，就是说这个动物的血可以遮盖我，上帝会因为看在我献祭的份上，看在我有一个悔改的心，就怜悯我，神的愤怒不会临到我。那祭司是一年复一次的做这件事情，去进到圣所去献祭。可他每一次献祭的时候，他们不是想说这个祭物就算了，而是他们有一个盼望，在旧约里面是盼望圣经里面所应许的那真正的羔羊。所以约翰福音我们就读到约翰说，看哪，神的羔羊是除去世人罪孽。所以旧约里面的盼望在新约里面就应验了。那所以耶稣基督他死在十字架上是一个献祭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看起来是个刑罚，可是实际上是个献祭。只有这个祭是让上帝的愤怒可以平息。换句话说，旧约里面的人不断的献祭，其实这个祭还是没有办法平息上帝的愤怒。所以旧约里面也会读到，就是当以色列人犯罪的时候他们拜金牛犊的时候，上帝的愤怒临到他们就被杀了。可是到了新约的时候，你如果读刚才我们所念的经文里面，不是这样，神要完全的免去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前。所以上帝对我们的赦罪所给予我们的平安，是旧约这些百姓所没有办法经历、没有办法体会的。所以今天我们知道，我们在基督里，我们的罪已经彻底的被清除了。耶稣基督不只赦免我们过去的罪、现在的罪，也赦免了我们将来我们有可能犯的罪。所有我们的罪都已经耶稣为我们担当了。所以耶稣今天他做这个指示的地方不在地上，而是在天上。那作者特别用了 heavens 啊，如果你读英文的话是用复数，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那如果你比较第一章的第二节还有第十一章第三节的话，作者也用了诸世界就是不是世界，而是诸，就是很多复数的意思。那我们一定会想到说，是不是指整个世界的总和是这个意思吗？事实上 heavens 不是对照好像这个世界非常的宽广然后很多，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指神的宝座这个对比在希伯来书是很平常的。但我们要知道它的对比是对比什么，他在对比诸世界跟 heavens 神的宝座，上帝的宝座。这个天上是指神的宝座之处。所以接下来第二节说在圣所所以这就是圣所，就是真帐幕里做指示。这帐幕是主所知的，不是人所知的。那为什么要 讲神的宝座呢？因为神的宝座是他治理、他掌管一切的一个中心啊，就是当你看很多这个古代的电影的时候，你就知道一个王国里面里头有王宫，对不对？王宫里面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国王所坐的宝座。那 heavens 就是要指我们有一天是来到上帝的面前，神的众子民，我们的敬拜，我们的侍奉不只是在一个地方，而是能够在神的面前，所以是有极大的荣耀的。那所以在这里你可以看到这个希伯来书的第八章第三第四节就说，凡大祭司都是为献礼物和祭物设立的，所以这位大祭司也必须有所献的。他落在地上必不得为祭司，因为已经有照着律法献礼物的祭司了。他们供奉的是本是天上事的形状和影像，正如摩西将要造帐幕的时候蒙神警戒说，你要谨慎，做各样的物件都要照着天上的指示你的样式。那这个帐幕是指会幕啊。那我们知道会幕里面有月柜表示上帝的同在。那但是在造这个会幕的时候是照着天上的真帐幕来造的，换句话说地上的是一个形状和影像而已，那真正的帐幕是在天上的。所以地上的这些物件只是表明耶稣基督他是怎样的一位大祭司。那我们从地上的帐幕里面有施恩座，有祭坛有灯台，有座子，各样的这些的祭物，其实都在表明耶稣基督那为什么这个真帐幕跟地上的有相似的地方呢？因为当你看到象征性的事物的时候，就提醒你说那一个本体，那个真的是在那里那我来举一个比较大家可能没想过的一件事情你在读启示录的时候事实上启示录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在地上的生活是将来新天新地生活的倒影。那我们常常把地上的生活当成是真的，天上好像对我们来讲是做梦将来天堂啊新天新地对我们来讲它是做梦。事实上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正是倒过来，地上的生活，现在你跟我在地上的生活是将来生活的倒影。因为不信主的人在地上的生活就像做梦一样，如果你读亚撒的诗的话，他们好像做了一场梦然后醒过来，然后发现哇，原来是个噩梦地上的生活是短暂的，是暂时的，新天新地的生活才是永远的，是永恒的。所以今天你如果在地上，你把现实的生活当成你所有的希望，你所有的盼望都在你目前生活的需要，你的看见，那你真是一个做梦的人啊！因为有一天你会醒过来，发现这一切都是虚空的，就如传道书所说的，凡事都是虚空。如果你没有醒过来，没有看到那真帐幕，上帝要我们过的永远的生活是在新天新地，是将来的你就没有盼望。所以地上的生活是上帝让我们看到这一个形状，提醒我们那真实的真正的盼望在哪里。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在旧约里面献祭这些物件只是提醒他们说那实体在哪里，耶稣基督是谁。那所以宝座就 就是上帝的宝座啊。那他是怎样的一位啊大祭司呢？圣经里面说他是一位君王大祭司啊。他在天上做两件事情，耶稣基督今天到了天上，他不是在天上继续的献祭，因为献祭的事情是地上的祭司做的，所以不一样啊，所以他有更美的职任。他在天上做什么呢？耶稣基督做两件事。第一，他在天上，他在神父神的右边。为什么是右边呢？因为他执行他的权柄，执行他的任务的时候啊，他让所有要发生在这世界的这些事情，神的旨意都能够一件一件的实现，是在上帝的右边坐在那里，他来执行的，因为他是君王啊。他第二件所做的事情是什么？是为我们代求，为我们祷告。那我们为什么需要耶稣基督来啊施行治理，而且为我们代求呢？那你想想看，如果美国没有总统的话会怎么样？那你想说没有总统的话，或者他在做 Air Force One 的时候突然间被一个飞弹击中啊，他就死掉了，不是故意要死，白等遇到这事了，不是这个意思啊。我的意思就是说，假设发生这样的事情的时候，那美国的副总统马上他就有总统的职权，因为总要有一个人他能够执行任务啊。那耶稣基督他在天上，他是尊荣的大祭司，他在那里做什么呢？施行治理。所以我们在地上的生活有耶稣基督掌权，他做王来管理我们，而每一件在地上所发生的事情都会按照上帝的旨意啊，一件一件的成就啊。所以你不要小看耶稣基督他的职权的他的王权啊，你不要以为说这世上很多的事情是政府决定的，是国家领袖决定的啊，世上都不是，都在耶稣基督他的王权底下，所以他有这一个治理的权柄。那我们怎么知道他有这个治理的权柄呢？因为他在地上的时候他已经成就了。那所以为什么大祭司要坐在至高者的右边啊？因为地上的祭司，亚伦支派的祭司，他们服侍的时候不是坐坐的，是站着服侍的，因为他们的工作尚未完成，他们需要一年复一年的进到至圣所，因为罪的问题还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啊，做成还跟还没有做成是有很大区别的。所以耶稣基督在天上的时候他是坐下，他不是站起来来侍奉，他不需要。那这地上的祭司是站坐侍奉的啊。那我用另外一个简单的比方啊，我想很多人特别是我们的小孩子都做过牙齿矫正，对不对？那你牙齿矫正不是做一次嘛，对不对？你还要回去啊，要复诊，慢慢慢慢，然后经过有些一年一年半，有的时候还有几只牙长出来的还需要先拔掉。那为什么要回去再复诊？因为还没做完，非常简单，还没做完。地上的祭司他们一年复一年的进至圣所，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做完这个工作，尚未完成。但是耶稣不是，他所有的工作他完成了，必要的工作啊。所以神邀请他坐下来，他坐在神的右边，他坐在那掌权者的位置上。那所以耶稣基督他执行所有的权柄，他的这一个上帝的旨意施行在我们基督徒身上的每一个旨意是不会失败的。你们明白这个意思吗？ 如果耶稣基督他没有做成这个救恩，他像地上的祭司一年复一年的进去献祭的话，你就知道没有做完。可是当他做完了，他已经得胜了，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献上一切，他已经做成了，以致我们在基督里，上帝要在我们身上所成就的旨意，没有一件是会失败的。啊，我们都知道把小孩子养大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对不对？你要让小孩子啊完成学业，还要在这个美国社会里面有份蛮好的职业，还要有美好的家庭生活。很多时候我们做父母都知道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艰巨的工作，甚至很多父母亲到后面的时候都放弃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常常经历到失败。但是上帝要在我们生命当中所成就的工作是不会失败的。对耶稣来说没有失败那两个字，所以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说成了， It is finished。 耶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要把我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把我们从黑暗的权势里面拯出来，从痛苦中拯出来，从苦难的这种咒诅中拯救出来，这工作十字架上已经完成了。当然还有很多继续为我们代求的工作，继续让上帝的旨意一件一件实施在我们生命当中，这些事情还是持续。可是我们知道这个结果，上帝已经给了我们这样的应许，所以你不要小看你对耶稣基督的认识，会影响你的一生，会影响你的生活。如果耶稣基督不是那一位成就者，他不是掌权者，他不是你的救赎者，那你的生活还是一个靠自己的生活。我们很多时候觉得啊，我在信耶稣，我在靠耶稣，但你仔细想，你生活中有很多，因为你对耶稣基督的认识的有限，或者你对他的认识有些错误，导致你仍然过一个依靠自己的生活。耶稣基督是那独特的大祭司，他不会被罪恶所胜，反倒他能够活出圣洁来。他既不使别人犯罪，也不受别人的罪所玷污，他能够为罪献上他自己，而且他能够为罪人代求，这正是我们这些软弱人的需要。所以今天我盼望我们可以来默想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所做的这一切。为什么他要不断的为我们来祷告？他到底为我们求什么？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唱过一首诗歌，叫做有人为你代求，有人为你祷告。我们每次唱这首歌的时候，我们就想到弟兄姐妹为我祈求，有牧师有长老为我祷告，我们觉得说很受什么安慰。但你有没有想过，为你祷告的不只是牧师弟兄姐妹，而是耶稣基督。而他所代求的内容是什么？他为你祷告什么？如果你读约翰福音十七章，你就看到耶稣为门徒祷告，这是一个代求的例子。耶稣为门徒祷告的时候，他为他们求圣灵他们同在，为他们求神的真理可以教导他们。我们多么需要上帝的话。我们常常读诗篇的时候说，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需要上帝的话语，我们需要神的保护，我们需要神充满我们，充实我们，带领我们能够进入到荣耀里，所以耶稣为我们祷告。那耶稣为彼得祷告的时候，我们看到他已经知道彼得会跌倒，所以预先为他的需要来祷告，而且为彼得跌倒以后可以再站起来来祷告。换句话说，整个彼得的跌倒 耶稣都已经为他祈求了，而且在跌倒当中他是不至于被打倒的，他是可以爬起来的。那所以神为我们代求，今天正是我们的需要啊。我们知道我们不需要啊其他的东西，但是我们需要耶稣为我们祷告。没有任何可以限制上帝对我们的祝福，当时耶稣为我们祷告的时候，因为他把他自己都给了我们，所以圣经里面说，天父把爱子耶稣基督给我们，岂不把万物都白白赐给我们吗？所以他永远不会遗忘我们，永远不会使我们失望。好，最后我们来看看为什么说这一个新月比旧月更美。那希伯来书这里说，前月若没有瑕疵就无处寻求后月了。这个前月就是指这个旧月。那为什么说这个前月有瑕疵呢？因为律法本身是不完全的。律法不能够洁净人的良心。所以旧月里面我们看到以色列民当他们犯罪那他们的心没有被改变。他无法遵守上帝的诫命律法，但是在新约里面不一样。我们看到新约里面有四个属灵的祝福，第一个是重生。旧约里面律法是写在新版上，但是新约里面是写在人的新版上，不是石板上，不是石板上，是人的新版上。那就是人的心被洁净被改变，一个新的心。而且我们看到我们跟神的关系是联合的，因为耶稣基督。所以旧约里面有很多的缺乏，它是缺乏能力的虽然也是神所赐的恩典，可是没有能力改变我们。可是新约里面不一样，而且对神的认识，我们今天跟神的关系，我们可以直接跟他有一个团契。旧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他们虽然有诫命有律法，但是他们没有办法直接来到神的面前，有一个幔子，这个幔子并没有裂开。但是在新约里面我们看到，从最小的到至大的从卑贱的到尊贵的，都能借助圣灵的帮助而认识神。所以打破了旧约里面神的选民的这个界限。新约里面我们看到是一个普世的教会不只是以色列民。最后一点就是罪的赦免罪破坏了我们跟上帝的关系。那在旧约里面你可以看到生命记里面说，你若听耶和华的话，以下的祝福必追随你临到你的身上。可是在希伯来书第八章十到十二节不是这样说，而是我要耶和华说，我要怎么做你就会怎么样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要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主，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前。所以耶稣基督要除去我们的罪。这个不再纪念，就像圣经里面所说的诗篇103篇说，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好，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给我们的应许就是如此的宝贵，信的人有永生，不是凭着我们的工作，乃是你的恩典，不是靠人的力量来守约，而是信靠耶稣基督和圣灵的帮助。这是你给我们一个更美的应许，唯有靠着耶稣基督，我们才有力量来遵守你的诫命，因为我们是在基督里得新生命。主啊，你给了我们这样一个宝贵的生命借着这位中保，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这位中保，就是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祈求你帮助我们能看见这更美之约的中保，抓住这更美的应许，信靠耶稣基督是我们唯一的盼望，唯一的救主。 因为你已经起了誓，你绝不后悔，你让耶稣基督永远做我们的大祭司，他会在天上来执行所有要在我们生命当中成就的旨意，他也必为我们代求，让我们能够荣耀的进入到你给我们预备的新天新地。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